《人间奇谈录》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的一期《民间奇谈录》，我是老岳。这一期给大家讲一个民间故事，这个故事挺怪的，是一桩奇事。一个男的是个正儿八经的老爷们，但是在他一夜风流之后竟然怀了孩子，而且是真怀孕啊，怀了一个真正的小宝宝。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接下来我就给您揭揭秘。话说在葛庄有个模样清秀脾气温和的读书人，今年17岁了，身材修长。爹娘给贺秋平说了一门亲事，是石桥镇孟家的女儿，名叫孟美娘。这个孟美娘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大美人，贺秋平很是满意。这天贺秋平跟好朋友一起去踏青，这景色不错，哎，一起赏赏景，顺便呢找了个酒楼吃点饭喝点酒。边喝边聊天，这酒啊就多喝了几杯，喝着喝着就上头了。于是贺秋平在酒楼里边睡了一觉，睡醒了之后呢才回去。这时天都快黑了，已经到了傍晚时分。此时贺秋平还有点晕晕乎乎的，结果走着走着便迷路了。他是左转右转，不知为何竟然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里。于是贺秋平决定找个人问问路。这时正好就看见从不远处来了一个人。这是一个少年，大概16、17岁的年纪，个子呢比贺秋平要矮一点，身材苗条，皮肤白皙，眉眼精致，看着也很是清秀俊气，看样子应该也是一个读书人。见了贺秋平之后，少年善意的一笑，主动问贺秋平是不是迷路了。这少年的声音啊非常的温婉细致，有点像女子的声音。贺秋平连忙点头，心里对这少年很是感激。少年笑着问他，这里是胡家庄，不知兄台要去哪里？贺秋平这时脸都有点红了，说我要回家去，我家在葛庄。葛庄离着可远了，回去最起码要走2个时辰，兄台怎么走到这里来了？我中午多喝了几杯，这不喝得迷迷糊糊的，走着走着不知怎么的就迷路了。都这个时辰了，兄台独自走回去也不太安全，不如到小弟家里暂且安歇一晚，明日一早再回去。少年是很诚恳地邀请贺秋平，但是贺秋平略有些犹豫。少年连忙说，兄台，我姓胡，名叫锦云，就是胡家庄的人。兄台如果走回去要经过青云山，那里晚上可是不太好走啊。贺秋平一听要经过青云山，这心里马上就打起了鼓。传言啊，青云山经常有妖怪出没，白天都没几个人敢从那里经过，更何况晚上呢？贺秋平此时是既感激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，那就麻烦胡兄弟了。于是胡锦云在前面带路，贺秋平跟后面跟着，两个人便一起来到了一座大宅里。出于礼貌，贺秋平提出要去拜见一下胡锦云的爹娘。胡锦云笑着说，我爹娘出去云游了，不在家，不过我那双胞胎妹妹在家，我让她出来拜见贺兄。贺秋平一听慌忙摆手说，不妥不妥。胡锦云嘿嘿一笑，不再提让妹妹拜见贺秋平的话，只是吩咐下人摆上酒菜来招待贺秋平。贺秋平此时走了半晚上的路，早就饿了，见了一桌子的美味佳肴，给他馋的呀这口水都忍不住的流了出来。胡锦云亲自的给贺秋平夹菜斟酒，贺秋平就吃了个酒足饭饱。然后胡锦云又让丫鬟服侍贺秋平洗漱，贺秋平感激不尽呢。睡前工作都做完了之后，他是舒舒服服的躺在床上，不一会儿 就进入了梦乡。贺秋平迷迷糊糊的睡得正香呢，突然感觉有一个香滑软嫩的躯体钻进了他的被窝，紧紧地抱住了他。贺秋平惊得从梦中醒了过来，只发觉被窝里多了一个人。他是大吃一惊，借着月光一看，竟然是一个和胡锦云模样十分相似的女子。这个女子大概十六七岁的年纪，一头乌黑的秀发，肌肤如玉，眉目如画，非常漂亮。虽然浑身没穿衣服，但是却毫不羞涩，十分大胆地任凭贺秋平打量。贺秋平当时紧张极了，身子绷得笔直，手脚都不敢随便动一下。看了一眼女子，就连忙转过了头，结结巴巴地问道：你是谁？
我叫胡秀云，是胡锦云的妹妹。
女子边说边笑，脸庞如同绽放的鲜花一般，令人怦然心动。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面对美人，贺秋平不由得面红耳赤，心猿意马。这时胡秀云一双玉手温柔地抚摸着贺秋平，吹气如兰，两点红唇轻轻地吻在了贺秋平的脸颊上。贺秋平这时那心呢，就如同小鹿乱撞一般，想一把推开胡秀云，但是又怕一不小心摸到不该摸的地方，只得哑着嗓子艰难地劝胡秀云说：你这样不争体统，若是胡兄弟知道了，那可如何是好啊？
贺郎，我是心甘情愿的，你对我们兄妹俩有恩，哥哥特地把你请过来，就是为了让我现身于你，报与你恩情的。
啊，我什么时候有恩于你们啊？
贺郎记性可真差。
胡秀云边说边俯下了身子，吻在了贺秋平的嘴上。这时是温香软玉在怀，美人主动出击，贺秋平再好的定力他也把持不住了，也没心情追究报恩到底是怎么回事了，便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胡秀云的温柔乡中。这一夜缠绵的美好时光过得是很快，快天亮的时候胡秀云才离开。贺秋平起床黑着两个眼圈来跟胡锦云辞行。胡锦云不好意思地对贺秋平说：昨日招待的不周，让贺兄没有休息好，真是对不起贺兄了。贺秋平不由得羞愧难当，连忙支吾了过去。胡锦云送贺秋平出了村子，贺秋平这才发现胡家庄离葛庄并不远，只是自己很少来胡家庄，不知道而已。贺秋平张了张嘴巴，想问问胡锦云为什么要骗自己，但是转念一想，自己昨晚和胡秀云一夜缠绵，这得了便宜还卖乖也不合适吧，便不好意思开口了。贺秋平回到家以后，不时的会回想起胡秀云的柔情蜜意，很想再次去胡家庄向胡家提亲，只是自己已经跟孟美娘有了婚约，如果去胡家提亲就只能纳胡秀云为妾了。胡家的家境可是不错，也不知肯不肯答应自己。可若是不去胡家提亲，胡秀云已经和自己有了肌肤之亲，她还能再嫁给谁呀？贺秋平是犹豫再三，天天都想着和胡秀云的那点事儿，不知不觉的竟然茶不思饭不想，生起病来。见儿子一天天的瘦下去，整日里昏昏沉沉的，贺秋平的父母是焦急不已，连忙请了李郎中来给贺秋平看看病。李郎中到了，给贺秋平细细的把了把脉，脸上露出了奇怪的神色，半天都没说贺秋平得了什么病。贺父贺母急了，担心儿子得了什么大病，连忙把李郎中请到一旁，低声的问：您看我儿子到底得了什么病，还请李郎中指引。 李郎中有些尴尬地笑了笑，摇了摇头，神色古怪地说：恕我才疏学浅，没有诊出令郎的病症啊。贺父贺母一听就急了，以为贺秋平患了什么不能明言的病，连忙恳求李郎中直言。可李郎中犹豫再三，还是坚持自己不能诊断出贺秋平的病症，急忙告辞而去了。贺父贺母一看这情况是更加着急了，于是贺父叮嘱贺母照顾好儿子，自己去县城请最有名的黄郎中来给贺秋平诊治。贺父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，贺母的眼睛都快望穿了，这才给贺父盼回来。原来贺父着急赶路被雨给淋了，没有及时换上干爽的衣服，半路上生病了。这好不容易病好了一点，贺父才到县城请了黄郎中。而这时贺秋平的病症却更加严重了，不仅嗜睡没有精神，而且吃什么吐什么，越发的瘦弱了。黄郎中先是看了贺秋平的舌苔，再给贺秋平把脉，但是和李郎中一样，黄郎中把完脉之后也是一脸的古怪，好半天都没有开口。贺父贺母问贺秋平得了什么病，黄郎中迟疑了好一会儿才说：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什么病，等过些日子我再来复诊，也许能确定是什么病。那还请郎中您开些药给我儿子吃，他这样吃什么吐什么也不行啊。贺母这是心疼儿子，请黄郎中给开个方子。黄郎中想了想，便开了一副止吐的药给贺秋平。贺秋平喝了这止吐的药，但效果却不怎么明显，气得暗地里骂黄郎中是个浪得虚名的庸医。后来又过了一个月的样子，黄郎中不请自来了，给贺秋平复诊。黄郎中是皱着眉头给贺秋平诊脉，把了左手把右手，完事之后又把贺父叫到了一旁，踌躇了半天才问贺父道：贺秋平真的是你儿子吗？贺父一听当时脸色就变了，怎么着，这黄郎中把脉您还能把出我被戴绿帽子吗？那我这可得好好问一下那个贱人了。说着贺父便怒气冲冲的就去找贺母问话。黄郎中赶紧一把就拉住了贺父：啊，不不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不是说贺秋平不是你亲生的，我是想问你，贺秋平他不是男儿身吧？贺父一听就懵了，秋平一直是我儿子呀，他什么时候变成女儿了？黄郎中艰难地解释道：也许他外表长得像男子，其实内里是个女子呢。贺父听完是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：您说的那不就是阴阳人吗？我儿子怎么可能是阴阳人？黄郎中接着吞吞吐吐地说：因为你家孩子他肚子里有了三个月的身孕了。贺父听完这话是气得满脸通红，指着黄郎中就破口大骂起来，说：你胡说八道。黄郎中也不生气，等贺父平静了一点之后对贺父说：你让贺秋平躺在帐幔后面，只把手露在外面，然后请其他的郎中来诊脉，如果其他郎中没有诊出喜脉，我给你磕头认错，但如果其他郎中诊出喜脉，那你得给我道歉。于是贺父准备再去请其他的郎中来给贺秋平诊脉。贺母过来问贺父说：儿子到底得了什么病啊？贺父瞪了黄郎中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得了胡言乱语的病了。贺母是一脸的莫名其妙，黄郎中则摇了摇头，没有理会贺父。 贺富是一口气请了三个郎中来给贺秋平诊脉。黄郎中把贺秋平的床帐放了下来，只让贺秋平把手露在外边，并且让三个郎中诊好脉之后不要言语，直接出去写方子。一炷香的时间不到，三个郎中都诊好了脉，把方子拿给贺富看。贺富拿到方子一看，是又气又急，三个方子开的竟然都是保胎药。贺富愤怒地说，你们怎么能开这样的方子？那三个郎中也是一脸不解地说，你丫太太怀胎三个月不开保胎药，开什么药啊？您说开什么药？这下让贺富是目瞪口呆，难道自己养了十几年的儿子真的是阴阳人？那他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呢？那这期节目啊，咱们就说到这儿。故事还没有完，总共有上下两期，剩下的内容我在下一期给您接着讲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欢迎您订阅专辑并关注主播复古宇航员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